第二章，检查你的接收器。以弗所书是从事情已经发生的角度来写的。保罗在这封信里的开场白是以弗所书一章一到三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注意这里的用词，他在基督里曾，过去时已经完成，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有些人认为这只是意味着属灵上的事情，在超凡的领域，而不是在实际的个人的方面。我们只是在天堂里才被祝福，事实上在基督里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只是神已经把一切赐给我们这一真理的古英语表达方式。这是在灵的领域里，神为你所做的一切已经被存进了你重生的灵里，虽然它已经在那里，但你必须将它从灵中汲取到物质领域。如果神已经赐福给你，这是以弗所书一章三节清楚表明的，那么你为什么要不断地请求他祝福你呢？得了吧，安德烈，这只是语义学。不，这是个问题。你不断祷告、祈求、寻求神的祝福，是因为你并不真正相信自己已经被祝福了。在我向人讲道时，我经常走到听众前，把我的圣经交给坐在前排的某个人，然后我问人们，如果那个已经得到我圣经的人来到我面前问我，我能得到你的圣经吗？你们认为我会做什么？如果有人求你给他们你知道你已经给了他们的东西时，你会怎么回应？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可能只是看着他们，心想，你们已经得到了呀，所以你们在求什么呢？我还应该做些什么呢？如果你求别人给你他们已经给了你的东西，他们会如何回应你？可能会有一段尴尬的沉默，听起来很像神经常对我们做出的回应。你祷告说，神啊，请医治我的身体，但什么回答也没听到，所以你在想，主啊，发生什么事了？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祷告？神可能在天堂里挠着头想，等一下，难道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没有说，因我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吗？医治已经完成了，我已经把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相同的能力放在你们里面了。如果神会困惑的话，我相信他会说，我知道我已经把这给他们了，但他们还在这里求我给他们。这不是接近神的方式。我们也做其他愚蠢的祷告，比如，神啊，我们请求你今天在我们的教会服事中来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与我们相会。神的话语明明说道，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以及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神总是与我们同在，但我们仍然祷告，主啊，求你来与我们同在。以及主，当我们离开此地的时候，求你与我们同去。神怎么回答这样的祷告呢？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吗？我们让感官支配着我们，因为我们没有看见神，没有感觉到任何东西，也没有人发抖或倒地。所以当神的话语说神已经在那里的时候，我们还在请求神来。祷告的适当方式是，天父，你的话语应许你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并且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的时候，就有圣灵特别的同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里，我们相信你的同在，我们想让你的同在彰显出来。我们不希望你只是在灵界与我们同在，我们渴望降服于你，使你能在医治、释放、喜乐、平安、救恩、圣灵的喜中彰显你自己。我们想要你自由地彰显你自己，做你想做的事。这是正确的祷告方式，因为你祷告的话与神的话语是一致的。你在说，我们相信你的应许，但我们想让这应许彰显出来。我们渴望你从属灵世界进入物质世界的彰显。祷告，神啊，来与我们同在，是错误的。这意味着你直到可以看见或感觉到神才会相信神同在。如果有人开始喊叫，我感觉到圣灵了，你就会说，神现在在这里。神并不是刚出现，他一直在那儿。 你只是刚开始接收到。无论你现在在哪里，你周围都有电视信号。无论你是在家里、在车上、在工作中、在公共汽车上，或坐在某处树下，电视信号都在那里。仅仅因为你不能用五官感知到电视信号，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即使是在物质世界里，一个不信神的人、零信心的人，也能证明你周围是有电视信号。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接一台电视机，插上电源，打开电视，然后收看节目。当你第一次看到屏幕上的信号时，并不是电视台刚开始播放节目的时候，电视机打开前信号就已经存在了。当你打开电视机收看节目的时候，是你开始接收的时候，不是电视台开始播放的时候。如果电视机的画面突然变成一片空白，你会怎么办？你会打电话给电视台让他们重新播放吗？不会。你会换个台来检查你的电视机，如果其他频道还在播放，只是那个频道没有画面，那么你可能会认为是那家电视台没有在播放节目，也许他们的发射机出了问题。但如果你的电视机所有的频道都是空白，你不会给电视台打电话，你知道是你的接收器出问题了，因为 99% 的可能性是问题出在你的接收器上，而不是电视台的发射机。所以首先要做的是检查你的接收器。神是有发射机的那位，他是所有物质和属灵祝福的给予者，他已经把这些祝福发射给了你，一切都来自于神，他已经发射了。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些祝福彰显在你的生活中，问题不在神的发射机上，你需要修理你的接收器。然而当大多数基督徒感到不快乐时，他们就会去问主，神啊，我的喜乐在哪里？怎么回事？求你恢复我得救时的喜乐。你唱过那首歌吗？它的曲调很好，但歌词实际上来自旧约诗篇51:10-12，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大卫在悔改他与八十八所犯的罪时做了这个祷告。然而新约信徒说，神啊，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请别离开我。这是对耶稣所做的事情的侮辱。大卫没有神应许会一直和他在一起的盟约，旧约是基于表现，所以神的确会来又会离开。旧约里的人没有重生，他们没有新约中所说的永恒的救赎。然而耶稣应许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以及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如果你已经重生却没感觉到神的同在，而你像大卫那样来祷告，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这意味着你不明白你在你的契约中所拥有的好处，你在不信中不相信新约。你需要在信心中祷告，而不是在不信中祷告，然后纳闷为什么你没有看到更好的结果。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出于信心的祈祷会带给你释放和喜乐。说，天父，我不觉得你在这里，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你现在在我的生活中，一切都越来越糟，但是天父，你的话语说你总不撇下我，也不丢弃我，所以我知道你在这里。导致我生活中这些问题的不是你，我知道你没有丢弃我，我现在请你帮我看看我做了什么使得我远离了你，请帮助我建立连结并释放你放在我里面的这个生命。我知道你的圣灵仍在这里，我知道你的祝福仍在这里，我相信这些祝福会被释放出来，我拒绝接受其他的东西。这是在做出于信心的祷告。仍然有一场征战，但是这场征战是站在神已为你赎买的胜利中，而不是出去赢得一场胜利，这有很大的不同。在军队里，我发现防御一个已经被扼守的阵地要比尝试攻占一个新阵地容易得多。如果你在一座小山的顶部有防御的优势，你用五个人就可以扼守这个阵地，但是如果要攻占这个阵地就需要100人。赢得你还没有的东西比捍卫已经属于你的东西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你需要相信你已经被祝福了，神已经赐给你医治、智慧、启示、富足、喜乐、平安，你所需要的一切。我关于灵魂体的教导 在这一真理上讲得更加深入。他从神的话语中揭示了你重生的灵已经是完美的、完全的，充满了神的祝福和能力，正如在永生状态中一样，你三分之一的救恩已经完成了，你的灵完全得救了。你的灵和耶稣一模一样，你的灵有他的喜乐、他的平安、他的知识、他的爱、他的果子，对耶稣来说是真实的一切，对你重生的灵来说也是真实的，那里没有不足。你的灵不是处于日臻完善的成长过程中，你灵里的这些东西不是以种子的形式存在，还得长到成熟，不，他们在灵里已经是完全和成熟的。你所要做的就是更新你的心意，让这些东西通过你彰显他们。如果这对你不是启示，你需要启示来充分理解我所分享的信息。神已经成就了，这不仅仅是原则上如此，这不只是写在某张纸上的东西。在你重生的那一刻，你的灵里发生了一场真实的转变。现在你有了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心、温柔、节制，你现在与耶稣完全相同，在你的灵里，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的能力现在住在你里面，释放你知道和相信你已经拥有的东西，比尝试去得到你没有的东西要容易得多。如果你不完全确信你已经得到了，你要么屈服，要么与你不会得到的想法征战。然而一旦你知道它是你的，你怎么会怀疑你会不会得到它呢？这很简单，但很深刻。当我和妻子刚开始事工的时候，我们穷得什么都付不起，主已经赐给我们经济上的富足，但我没有与他的法则合作来释放这富足。事实上，我违背了神的话语中的许多教导，因此我们真的很挣扎，直到我学会了一些东西并做出相应的调整。神爱我们，我们没有饿死，但我们直到明白他的国度是如何运作的并开始合作的时候才兴盛起来。在那段时间里，我甚至没有一本完整的圣经，我去越南期间一直带着我的圣经，它太残破了，标满了字，以至于大多数的段落都难以阅读，而且很多部分都脱落了、丢失了。当时我正在德克萨斯州塞格维尔的一个小教会里做牧师，却没有一本完整的圣经。不管对错，我做了一个决定，天父，我必须开始看见你的能力在某处彰显，因为我无法相信你能使我有足够的钱去买一本新的圣经。我怎么能相信你能使我有足够的钱去带领人们得救，看见他们得医治、被释放、领受圣灵的喜呢？我决定来处理这个问题。我说，神，这个信心要么起作用，要么我就死在这里。这场征战的结果决定我是否继续下去。对我来说，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因此我开始为一本新圣经相信神。总之，我花了6个月的时间才得到足够的钱来买它。不是我没把这当作优先之事，而是我们的财务状况很紧张。我和妻子会2-3个星期不吃东西，甚至当她怀孕8个月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食物。当我说我花了6个月的时间来相信能多出25美元去买一本圣经，我并没有夸大其词。对一些人来说，财务上的麻烦是指银行里的1000美元的存款却有1100美元的账单。我们连银行账户都没有，更别说存什么钱了。有几天我们口袋里1分钱也没有，我甚至捡可乐瓶卖钱来买汽油。撒旦一直来搅扰我，我不断地与怀疑征战。6个月期间，在我醒着的时候，不到10分钟我就会有这样的想法，这不会奏效，你永远不会得到新圣经，你甚至连圣经都没有，你哪是属神的人。我不得不对抗这些想法，说，不，奉耶稣的名，我有我的圣经。在这6个月里，我一直在与这无休止的想法征战。我终于有了足够的钱，于是我去了一家书店，买了一本圣经，刻上我的名字，这是我的。当我胳膊下夹着新圣经走出书店之后，我再也没有怀疑过我会不会得到它。嗯，当然，你为什么会怀疑你已经得到的东西呢？这正是我要表达的。祷告了，主啊，请医治我之后，立即就想，我将要死了。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对抗这样的想法吗？这是因为你不相信你已经得医治了。你相信神能医治你，但你在等着他这样做，这是错的。神已经释放了他的医治能力，你别等着神来医治你，神在等着你去占有他已经成就的东西。这就像电视信号一样， 信号已经在播放中了。如果你看不到画面，这不是神没发射，而是你的接收器没正常工作。你需要进入业主手册神的话语，并开始学习找到打开那些东西的方法，调好频道，消除静音，调整各种因素，以期达到最好的接收效果。不要说我在等候神，这不是事情的运作方式。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神在等着你去相信和接收。自从我开始教导这个真理以来，我看到领受医治的人数有了巨大增长。他们不再只是请求和等候神来做，相反，他们相信主已经成就的事。他们运用他们的权柄，命令已经被提供的东西彰显出来，结果非常棒。我的大儿子约书亚曾经生病，看上去像是要死了。我和杰米征战抵抗，最后他好转了。这病在他身上一连发生了好几年。后来看到约书亚又生这病的时候，我们为此寻求主。我祷告，主啊，怎么回事？问题在于你在征战着得医治，而没有为你已经得医治而征战。你在努力获得医治，而不是去捍卫你已经拥有的医治。我一明白这个道理，情况就好转了。不要为了得医治而征战，为你已经得了医治而征战。不要努力去尝试获得医治，努力捍卫你在基督里已经被提供的医治。让这个启示渗入，让它改变你从主领受一切事情的态度。